第十五集，路飞赶紧说道：“
对，妈妈，主要是前两天我们都吃方便面什么的，欧老师觉得太没营养了，才说帮我们改善一下生活。”
砰的一声巨响，那盘冷吃牛肉连同盘子一起被摔了个粉碎。陆远和陆飞都吓到了。他们望向柯林，见他浑身发抖，脸红筋胀，气得快要发疯了。陆远赶紧道歉认错：“
柯林，你听我说，我只是把欧莲当成陆飞的老师，完全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
柯林眼中涌出屈辱的泪水，盯着陆远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
你们欺人太甚了。”
说完这句话，他冲出房间，拎着行李箱打开房门出去了。防盗门像一记耳光重重地甩回来，发出震天巨响。这个晚上柯林是在酒店度过的，他关闭了手机，也不打算在短时间内回家，并非赌气，而是世界已变得面目可憎，家也不再是温馨的港湾，他的心累到濒临衰竭。此刻他倚靠在酒店的床头，拭干枯红的双眼，思考着未来的路。令人沮丧的是，他无法逃避现实，明天他仍要面对生活，最关键的是仍要面对欧莲。如果是抓奸在床，他倒是能展开反击，但问题在于欧莲的所作所为全都游走在边缘，并未真正触犯什么禁忌。这个女人的心机之重，城府之深，简直令人咂舌。她以为陆飞辅导数学为由，成功地渗入了自己的家庭，可想而知的是，她肯定勾引了陆远。不然陆远这种老实巴交、循规蹈矩的人，是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同意儿子天天把一个貌美如花的女老师带回家的。他之所以默许陆飞这样做，唯一的理由只能是他已经迷上了欧莲。一瞬间，一口浊气涌上心头，让柯林感觉天旋地转。他只不过离开了一个星期，就被欧莲这个贱人乘虚而入。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女人是冲着自己来的，现在看来，这已不是猜测，而是铁板钉钉的事实。但他至今都不明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陆远吗？他只能这样想。但陆远只是个普通的，走在街上没有任何辨识度的油腻中年男。他身材矮胖，头发稀疏，每个月守着那点可怜巴巴的工资，开着不到十万元的国产汽车。这样的男人到底有什么魅力可言？当然，陆远也并非全无优点。他算得上是个暖男，体贴，脾气好，任劳任怨。可这些恐怕是很多平庸无能的男人都具备的优点。他们没有别的本事，自然要放低身段，尽力守卫来之不易的婚姻和家庭。没错，陆远就是典型的这种男人。以前的他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都不敢多瞄两眼，自然是考虑到自己的感受。可如今他到底是中了什么邪，竟然趁妻子不在的时候让一个女人天天到家里来。对了，柯林猛然惊醒，他也许真的中了什么邪。这个欧莲不是普通人，而是一个魔女。可是他苦笑着，这种事情会有人相信吗？这是21世纪，不是中世纪的欧洲。难道他还要向教会提出审判魔女的要求不成？柯林丢掉这个可笑的念头，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凡事总有原因，会不会他并没有抓住重点呢？比如说，欧莲的目的并不是陆远，而是陆飞。柯林的心猛地颤抖了一下，这个推测比之前的更可怕。一个37岁的女人，假如她是正常人的话，怎么可能对一个13岁的小男孩感兴趣啊？ 当然，他转念一想，所谓的兴趣可能并非情欲，而是另一种更为隐晦和恐怖的目的。在童话故事中，经常出现这样的剧情。一个老巫婆为了炼制长生不老的魔药，会以童男的心脏或者血液作为药引。打住打住，克林强迫自己停止胡思乱想，太离谱了，他对自己说。况且就算真是这个目的，世界上的童男又不是只有路飞一个。
那么欧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难道就像梦中的女神一样，是来找自己复仇？可是我惹到他什么了？
柯林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答案。但不管怎样，生活总要继续，明天早上又会在学校见到这个贱人。现在柯林连表面上的关系都不想维系了，对于这样一个闯入他的生活又威胁到他的家庭的人，只能势不两立。星期一早上，柯林从酒店来到学校，走进办公室。他看到路飞坐在藤椅上等他，还算这小子有点良心，没把这个当妈的彻底忘掉，他暗嗔。路飞见妈妈来了，赶紧上前问道：
妈妈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和爸爸都好担心。
柯林用手势示意路飞别说了，办公室里还有别的老师，欧莲不在，他不希望家丑外扬，况且此事还牵扯到欧莲，更不想给人搬弄是非的机会。学校跟所有单位一样，也是一个小社会，在事情没有出现一面倒的趋势之前，任何让自己陷入舆论漩涡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。
这是学校，现在不说这些。
柯林说。路飞小声说：
那你今天晚上要回家吧？爸爸说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劝你回家。
柯林确实不想现在讨论这个问题。
放学时再说吧，你现在回班上去准备上课了。
路飞点了点头，正要离开，柯林叫住他，低声说道：
如果你们希望我回家，你就答应我一个条件。
路飞惴惴不安地望着妈妈，他大概能猜到这个条件是什么。
不管是下课、放学，还是其他任何时候，你都别来找欧莲了。
妈妈，我只是想学好数学。
我给你请最好的数学家教，或者报最好的数学补习班。
柯林说。
而且你心知肚明，你不仅是为了学好数学。
路飞无话可说了。他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，走出了办公室。柯林略微舒了口气，他有种战斗打响的感觉。不一会儿，欧莲进入了办公室。柯林现在看到这个女人都觉得不舒服。他把头扭向一边，尽量不望向那个方向。欧莲也没有主动找他说话，双方形成了一种微妙的默契。没有必要再维持之前虚假的友谊。上午，陆远给柯林打了好几次电话，柯林一次都没有接，又用微信发来语音和留言，自然是道歉和解释。柯林也懒得理，一条都没有回复。下课的时候，仍然是一众学生将欧莲簇拥。不过路飞倒是听话了，没有再来找欧莲，让柯林略感安慰。中午，柯林在学校的食堂吃饭，以往他都是跟夏梦一起的，但夏梦今天不知道做什么去了，中午没有跟柯林一起吃饭。柯林独自来到教室用餐区，打了一份饭菜。他搜寻了一下，看到同年级的几位语文老师坐在一起吃饭，便端着餐盘走了过去。柯林跟同事们寒暄了几句，开始吃饭。刚吃几口，坐在他对面的40多岁的女老师钱芳丽突然把汤勺重重地丢在餐盘里，发出哐当一声，周围的老师都吓了一跳，一齐望向这边。